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让我们翻开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五十章，我来读给大家。创世纪第五十章，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四十天，那四十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是和田，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此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殿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们来读第20节，读三遍。创世纪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纪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纪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阿门。请牧师来正道。
感谢主啊，我们教会啊正在啊有不断的增长当中，成长当中。教会增长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多生孩子，你们。所以我们啊看到今年有3个娃娃啊，已经有3个娃娃出生在今年里头，去年也不少。所以我们今年不止3个，丽英、金英。4个，4、5位，哇，那感谢神啊！那么我们加油，我们看到啊，这个好像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在欧洲读神学的时候， 这个老二啊有点重担啊，但是有一位宣教士在加油生一打，哇，叫我生一打孩子啊。在那个时代我们是凭信心生活，没有任何的薪水，应许的薪水。然而在那个时代里头真是甘甜，回想起来啊，神是不偏待人的，凭着信心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加油啊，不要怕，继续的生养众德，众多遮盖全地，这是神的心意。好的，我们今天看到了啊，这个刚刚所读的经文里的创世纪最后一章啊，我们啊已经有不同的小组读完了这个创世纪，进到啊这个新约约翰福音去了。每天的读经小组啊，有两个小组已经进到约翰福音去了，这是我们在疫情当中最大的一个收获啊！借着疫情，天天读经祷告，捡玛纳，与神同行，神的恩典何等的浩大，已经听到了许多美好的见证。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这个这些圣经人物里头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感谢神啊！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啊，将来无论遇到再难的事情，好像圣经里所讲到会有饥荒，会有战争流血的事情发生，也不用害怕，因为在这疫情当中神已预备了我们的心，得胜有余，胜过这个 COVID-19 啊，这个疫情，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将来同样的遇到再大的难处熬炼，靠得主的恩典仍然有十分的平安。 Amen。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另外也是一个悲剧啊。那在这50章里都看到两个葬礼啊，两个葬礼。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是从分享的主题，从乐园到墓园。怎么说呢？创世纪的开始，神为亚当夏娃第一对夫妻，第一个夫妻预备了美好的家园，伊甸乐园，美好的一个环境，最好的环境，不是他们所造的，亚当夏娃所建筑的自己的家，神为他们预备了。谁能够，即便是今天能够预备好那么大的一个美好的，有四个河流在那个家园里头啊，有水，你一出去你要享用的水果蔬菜一切的美好的事物，那个时候没有毒蛇猛兽，那个时候所有的动物植物这些都是叫亚当夏娃去管理去享受。哇，那么后来在很不幸的，在那个时空的，从永恒里头进到时空的一点里头，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那产生的死亡的悲剧一代一代的影响直到今天。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好好的来看啊这本创世纪以后，我们会发现，哇，神做事非常奇妙，神是公义公平的神，他不但会祝福我们世上所有的人啊，听我们的呼求，爱护我们，看顾我们啊，听我们的祷告，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仍然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的天父上帝，他能够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从创世纪里头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而今天因为罪进入了世界，带来死亡，死亡一直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让我们看到这个第25节啊，我们看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搬到哪儿呢？搬到应许地区，牛奶鱼蜜的地方，神为亚伯拉罕定了约所应许的那块地上，是他们以色列的列祖啊所要承继的一个神的产业，要建立的一个国度。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啊，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于是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哇哦，一个美丽的乐园。然后印着人的背叛，到最后一章创世纪，让我们看一口棺材停在埃及。埃及代表的是这个世界，埃及是这个世界啊。那么一切的世界的这个制度体系啊，管理整个的人类的各种各样的世界的体制，有的是照着神的方法原则而来，有的是背叛神的原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被称为这个一个美丽的世界，到这个时候已经败坏了，而且这个世界的神，这世界的王被称为撒旦魔鬼，因为他从亚当夏娃骗取了这管理权。亚当夏娃听了他的鬼话，听了他们的话以后，就开始堕落，以后他就拥有这个世界的管理权。然而耶稣来了，他来了要把这管理权整个的抢夺过来，要验验了，他要把魔鬼的头打破。在哪儿呢？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感谢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拥有神给我们的权柄，天国的国民的权柄，我们拥有这个耶稣复活以后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这些权柄给了我们神的儿女们，让我们能靠这个权柄得胜有余，靠这个权柄胜过那天空属灵系的一切黑暗的势力。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师父一口棺材停留在埃及这个世界，但不用怕。为什么呢？约瑟有信心，神的百姓有信心，以色列有信心。我们看到好多的列祖，从亚当夏娃以后的犯罪的各种的列祖，尽管他们活得很长命啊，在这个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到长命哇近千岁的，像马土撒拉969岁啊，像那个在圣经里头讲到的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65岁生了马土撒拉，知道是马土撒拉死的时候世界末日近了，他近千的与神同行。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的话，我们思维路线、想法、生活的方式会是怎么样子呢？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榜样，以诺65岁生了一个孩子，他求问神，神说这个孩子叫以马图撒拉，他死的时候会有大洪水、大审判，哇，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了。然后他小心谨慎附和的这小朋友，一直长大，一直同行的300年，神看说，哎，你太劳累了，你上来吧，就把他提回到天上去。马土撒勒继续活下去，活到969岁，当挪亚600岁的时候，哇，洪水下来了，第一次世界末日审判临到了全地的人。而今天死亡从哪里来的？死亡是从亚当夏娃伊甸乐园里的背叛了神，吃了禁果，杀了魔鬼的当，在里头，在乐园里有2棵树，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了长生不老，恢复体质。另外一棵树，神说不可以碰，不可以吃。你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不可以吃那棵树的果子。你吃了，就是违法。什么叫罪？罪就是违背神的律例、典章、真理，违法就是罪，违背国法枪毙。严重的话 ，OK。那么违法带来的罪，亚当夏娃神预先警告说，你什么时候吃了就会有死亡。亚当夏娃还没有尝过死味，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就像我们一样的，也没有尝过死亡的滋味。虽然有几次经过死荫的幽谷，好像这个疫情一临到时候大家惶恐害怕，会不会在这疫情来了以后过不了这个关啊！但是感谢神，神的荣耀的同在，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度过了这个大半年，有十分的平安，而且得胜有余。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亚当夏娃因为上了魔鬼的当，他有自由选择权，自由的意志做决定。神没有造机器人，神就让亚当夏娃一个考验，你听我的话还是不听，不听话就是违法，就会有死亡。死亡是什么意思？我想亚当夏娃知道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隔离诅咒。亚当夏娃选择了吃的禁果，违背了神的法律以后，唯一的天条以后，他知道什么样的结果会产生在他的身上。然而因着他们的食欲，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树上的果子啊，我也想尝尝看。然后呢，撒旦说，嘿，你吃吃看嘛，你吃了不见得会死啊，你吃了还会像神一样有聪明有智慧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有想要尝试新的东西，我们都是觉得会吗？理性上通过不了，以自我为主。但是神的命令清楚的预先讲好了，长在那儿不可以碰，不可以吃，吃了就会有死亡。死亡什么意思啊？也许亚当夏娃问过神了，他有绝对的聪明智慧，世上所有的最有智慧的人都比不过亚当夏娃的1%的智慧，有人这么说。死亡就是你再也不能够享受乐园里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我为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死亡就是你没有办法跟我圣洁的神可以来往，就要隔离。所以咒诅与隔离，这就是死亡的真意。结果亚当夏娃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时间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对他来说他是活在永恒里头，他在属灵的律里头，是超人的律里头。他觉得身体累了，觉得不行了，物质的定律固然会使我们感到衰老，感到缺乏劳顿，然而只要吃生命树的果子，长生不老的果子，立刻恢复体质，然后重新得力。那么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嘿，那棵树的果子我从来没有尝过，我倒要尝尝看，试试看。就在一个机会里头，夏娃选择了背叛神，听魔鬼的话，撒旦的欺骗的伎俩，我吃吃看，我只吃一小口，我看看我会不会死。一吃了一小口，哎，还好好的，哎呀，真好吃啊！再吃一口，再把它吃下去了。然后不但吃下去，而且还给了她老公亚当吃下去了。当他们吃了这禁果以后，立刻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产生功效了。什么意思？那棵树代表了什么？律法，不可以吃，不可以碰，代表的律法。律法，你看到我们这些日子来读那个这个生命记，哇，律律典章讲得很清楚，十诫、宗教法、民法，违背一个律法就会有审判，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那么这些审判，从神那来的公义的审判，透过跟以色列所定的立的旧约啊，然后呢，他们清楚知道什么时候听神的话，照着去做，顺服这个诫命律律典章就蒙福啊。大概生命记第28章我们看的咒诅与祝福，就在乎我们存乎一心，愿意顺服吗？还是背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生命记里头想到的一切的祝福咒诅，都是透过神的恩典，透过摩西显明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所有的神的儿女们，所有的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们，要学会一个功课：信靠顺服。顺服什么？律律典章。顺服什么？信靠对象。最重要的是，像我常常讲希腊文里头的 pistis， 相信神的话。中国人的相信人话不够，哎，我人是不完全的，人言为信。但 pistis 是相信神的话语， 信靠、顺服、相信、接受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罪得到赦免，蒙恩得救。这个亚当夏娃在漫长的时空里头选择了他一生当中操练自由意志最糟糕的结局，自我为中心，我倒要试试看，我要像神，你吃了以后像神呢、啊？我要试试看会不会死。结果这一次不得了，审判临到了亚当夏娃。亚当，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你已经失去机会了，本来这美好的伊甸乐园是你们夫妻俩要把它推广到全地的美好的园子，现在失去机会了，立刻不能跟圣洁的神来往，赶出乐园。亚当夏娃从那儿开始怎么样子想要回到伊甸乐园，哪怕生了一个该隐，他说我得到了神应许女子的后裔要打破魔鬼的头，我们得到一个儿子该隐，那么这我得到了，命名为该隐，为什么呢？得到了这个失去的乐园，再次回去的权柄，抱着小孩，我们可以想象他来到伊甸乐园要进去，天使长说不可以，你不能够进来，因为这个孩子是有罪的，他不够资格。经过漫长的岁月，神跟夏娃所说，将来女子的后裔单数，他要出现，他要来打破魔鬼的头，不是你们两个人生的孩子，遗传的罪人 ，no， 乃是漫长的时空过了以后，然后到了2000年前的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独耶稣彰显了神性的荣耀，唯独耶稣也彰显了一个完全的人，像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的样式，无罪的人，完全的神，暂时成为人的样式，暂时成为奴隶的样式。为什么人被称为奴隶的样式？被魔鬼奴役欺骗蒙骗一辈子。今天亚当夏娃一切一切的盼望，以为是我得到了该隐啊，这宝贝的儿子可以回去享受伊甸乐园，不，却要经过漫长的时空，2000年以前耶稣来了，哈利路亚，打破了魔鬼的权势，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他是有这个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你们要去使万民听到这个宝贝的福音。末日近了，但是在那以前万国万民要听到这美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活在末日的末日了，圣经的神学的观点让我们看到耶稣一出现，在此末世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显明了他的旨意，神的旨意，那个是一开始，2000年前耶稣就算末日了。而今天呢，我们是末日的末日，是指耶稣升天以后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那个以前要发生的事情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人类已经可以有这个武器，核武器把整个的世界毁灭1000次，但是神不会容许这个事情发生。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悲剧，从乐园到一口棺材停在这个世界，埃及代表的这个世界，从乐园到墓园，这是何等大的悲剧，多少的名人，但是在这个创世纪里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一代过去，直到今天，多少的无奈面对死亡，但是今天你我感谢神，我们可以靠主靠靠，死啊，你的得胜在哪里？你的权柄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靠着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今天主耶稣亲口应许，我去还要再来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 Amen。 因为不要凭着理性，凭着理性思想想不通的，那圣经已经宣告亚当夏娃，我告诉你不可以碰，不可以吃那个禁果，你就听就对了。你违背私自选择 自我做决定，你要自食恶果。因为我们学了这功课，我们明白过了，死亡从哪儿来的？从亚当夏娃背叛神，没有听神的话语而来的。今天是正在全地透过疫情，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多少人死去了，有多少人呢？不得了，100多万人，100多万人死去了，还正在全地死亡剥夺了许多的亲属家人的生命，悲剧还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都是罪人。为什么？乃是因为那世界的神魔鬼撒旦还在不断的攻击迫害，甚至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仍然浮在这个大自然的虚空之下。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讲虚空，在那儿劳苦叹息，盼望着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灵魂得救，但身体还浮在虚空之下，受疾病的打击，受试探引诱，我们还会跌跤。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让我们经历到了以后，我们的生命靠着正确的选择，靠着我们读圣经，明白圣经的真理，照样遵循其行，我们就可以蒙恩得救，可以经历神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感谢神那么重要？我们的小组已经开始几乎把创世纪大部分人都或者摩西五经全部读完了，以色列人的信心的根基有了，我们再加上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的真理，我们会比以色列人还要蒙福。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加油，我们看到死亡正在进行当中，但是不要怕，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容许让我们经过10年20年以后，我们回头过去，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子孙们，嘿，我们经过那个岁月，神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了我们，不用怕，不用害怕，但要刚强仁爱小心谨守的心。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再来一次面对死亡，我们明白过了，罪的工价就是死亡，罪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与永恒隔离了，与乐园隔离了，与父神隔离了，与圣洁的神无份，受了咒诅，受了审判，这就是可怕的死亡，我们要去了解会知道的。但是今天神的审判，他有这个权柄给了世上所有的人啊，神有绝对的主权，最后还要审判那世界的王，世界的神撒旦魔鬼。这个日子近了，弟兄姐妹不用害怕。今天我们看到列祖的当中啊，还有诺亚950岁，世界第一次末日洪水淹灭了全球的人，有人说有24亿人口，那个时候人口活到近千岁，24亿人口眨眼之间只剩诺亚1家8口。哇，很难去想象那种死亡的可怕，一年的洪水在地上淹盖了最高的山，那么这个死亡是很严峻很可怕的。然而神又在重新的开始，为什么？他是绝对的完全的有主权的神，他是公义公平的神，在他的时间里头没有什么限制，他是在永恒里头。时候到了，他选择了亚伯拉罕 Sarah， 选择告诉他说，我要祝福你和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数不清楚，我一个孩子都没有啊。 然而亚伯拉罕相信神，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乃是死无生有的神，是死人复活的神，你们结果他经历到了神的丰富，在没有孩子的时候，他虽然 做错了一步，生了一个跟夏甲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然而后来神说不对不对，要你跟你的太太这个亚伯拉罕所生的孩子叫应许的儿子以撒，时候到了出现了，然后塞拉死了，亚伯拉罕又是结了婚，生了六个儿子，哇，子孙越来越多，然后等到下埃及的时候有70个人呢，下埃及去还不能够成立一个国度，在巴勒斯坦，在神的计划里头，在神的永恒里头，我们很难明白，但是事过境迁，回头过去，我们会清楚知道，70个人下埃及，等到摩西那个时代400多年以后，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你的子孙在那儿，400多年以后，你要把埃及的财富抢夺过来，要作为建国的基础基金，然后时候到的时候，出埃及就轰轰烈烈的成就了。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回到过去，遇到再大的难处，神可以这样做，古时候照样可以，现在照样做，因为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们他爱我们，天父上帝已经拣选了我们，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在今天这个末日向我们显明，我们是他所爱的，你们要好好的爱神。那么从这儿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175岁，然后雅各147岁，约瑟110岁的时候，在这儿他知道，你看这些列祖的死亡对他们来说很安然的去面对，他们是预备好的，预备好的，他会预备好后事，清清楚楚的，像雅各，老雅各说，嘿，你把手放在我的腿窝里头，这个腿窝是我在比努以勒跟神摔跤的时候被摸了，被神摸了一把的地方，你要起誓发誓一定要把我归葬我的列祖那儿去，亚伯拉罕以撒那儿去。好的，约瑟刚刚所读的50章的一开始不得了，一个荣耀的葬礼，真为就像王子一样的，埃及的王子一样的，你木乃伊一样的，哇，尽量的把它用熏湿的方法，药草包裹40天还不够，还有继续的30天70天在那里为他哀哭，然后呢浩浩荡荡的，浩浩汤汤的那些以色列那些族长们啊，那么还有官员们，埃及的官员们一起附送，官兵们附送，然后回到他的列祖啊，麦比拉东那个地方来安葬雅各。这是一个荣耀的行列。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心境会怎么样？如果面对死亡，我们预备好没有？是恐惧、害怕、不甘心、不愿意，还是安然的？像雅各，你看 雅各在前面的第47章里头，我们看到他的死啊。以色列住在埃及的歌山地，在27节生育众多。雅各第28节，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几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哈利路亚。我们前不久才跟大家分享了雅各的生平，一生的熬炼，在成圣完全的道路上是免不了的。有人想要逃避苦难，逃避疾病，甚至放弃了信仰，啊， 借着各种各样的方法要维持这个生命，这是没有安全感、没有预备好的人。我们看到他，哇，安然的吩咐后事，我要归葬我列祖那儿去。然后，于是以色列在创头上敬拜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到了我们的末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心态预备好了？安然的，他把腿缩起来，安然的躺下敬拜神，哈利路亚。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图画也是很感人的，约瑟为什么在眨眼之间17岁出埃及，14岁从家乡啊被卖到埃及，然后13年的岁月，辛苦艰难的岁月，很难去熬的，最后被诬告，最后在众囚犯、重刑的囚犯监牢里头，但神高抬他，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艰难当中神与他同在，这是一个秘诀。再大的难处，我们反省一下，神与我同在吗？如果有神同在，他轻轻拨一下小手指，事就这样成了；拨一下小手指，折号的，就起来了。事业就蒙神的恩典祝福，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他也是一样的，约瑟和他的父亲22节啊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五代同堂啊，看到没有，五代同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然后叫他们起誓，一定时候到的时候，那是400年以后啊，我相信，我有个盼望，我知道神必然恩待你们，带领你们回到应许地去，流奶与蜜的地方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他的信心是几百年以后应验了，他相信神的应许。今天你我有什么应许？耶稣说他去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他去还要再来，然后末次的号筒吹响了，死人要复活，活的人要被提到天上，一起回到天家去。我们有没有这个认识？有没有这个应许？有没有这个信心？如果有的话，这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都不在乎，我们预备好了，是很重要的。约瑟预备好了，从从容容的，然后呢是暂时的，他棺材一口停在埃及。这个世界代表着这个埃及，代表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死亡，但是神的儿女一个荣耀的盼望，巴不得今天早上我们能够确定这个宝贵的应许盼望，耶稣他很快就要再来。若是他没有来，我们的死亡临到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吧？在神的面前，耶和华的面前，圣民的死亡是非常宝贵的。他看重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当他死亡的时候，他为之动容的。你们看到没？史蒂芬，一个执事，大发热心，被圣灵充满，讲到。哇，讲的大有能力，那些教法师、法利赛人，那些有学问的神学家都为之动容，那很生气，大家是准备把他杀害，把他带到城外要用石头扎死啊！石头飞驰之下，他那个时候的反应你想想看是怎么样，哦，痛啊痛啊，我还是哀哭，会怎么样的形象留下来，砰砰，石头不同的地方遭了他们的死刑，石刑，石头的打死。然而我们看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他的脸庞发光，定睛在天上的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那曾经 成就了这丰盛的救恩，升到天上去，坐在父神宝座旁边的耶稣，他立刻站立起来，为之动容。他的仆人受到苦害逼迫，然而他在那里迎接他，伸出他双手来，斯蒂芬，欢迎回天家，第一个殉道者。他没有痛苦，他超越这一切。我认识了不少的这个圣徒啊，以我们的年龄啊，他们对死亡已经得胜。我们有两次在上海见到王明道先生啊，那么一些圣徒啊，那么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见证。虽然老了，他们有个荣耀的盼望，盼望耶稣很快的要跟他见面。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哪怕是雅各的一生跟约瑟的一生不一样，但是神给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有一都不一样的一生。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方向。雅各，我们看了40岁出亡啊，因为偏爱所带来的家族的纷争，到了娘舅家里头，他骗人也被人家骗，然后受苦了20年，爱他的母亲从此就见不到了，偏爱的结果啊，他偏爱他的妻子拉姐，也没有红颜命薄，也没有活得很长。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有偏爱，我们要爱主第一，阿们，爱神第一，在我们的家族会蒙福。然后呢，是这个我们看到了60岁以前的岁月真苦啊，成家立业，付出好多的代价，被娘舅10次改变他的工价，被骗上当，然后呢，惊怕当中逃离娘舅的哈兰的家，逃离那儿。神跟他讲说，现在可以回家还乡了，还乡去了吧。立刻，他没有等啊，祷告再祷告，神的话语领导他，立刻就整顿，然后跟妻子们沟通，让孩子们预备好就还乡了。哪怕他知道在后面的娘舅可能会来追赶他，抢夺他一切的财富也说不定啊。这种苛刻的娘舅啊，然而他不怕，因为他相信神。甚至最后还教训他的娘舅，这些年来如何欺骗他，10次改他的工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圣徒们列祖的信心，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这个还乡的岁月啊，一个追兵过去，前面有一个想要追杀他的哥哥以扫啊。怎么去面对？我们非常感谢神，一次再一次的祷告当中看到两军，耶和华的军队两军啊，然后呢，在那个亚伯渡口，比努以勒跟神摔跤啊，那这是真的是一个生死的斗争，在他心里头，我的哥哥要来报复了，我要还乡，我要遇见他。怎么去面对这个哥哥？他用人的方法，一切的礼物摆在前面，一次两次三次的礼物要讨哥哥的欢心，然而还不够，他在那天晚上一个人跟神摔跤了一个晚上。不得了的雅各，不得了，他的坚持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他跟神的使者在这摔跤，坚持，坚持！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任，放你，不放你走。他那个坚持在那儿，因为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要祷告到通透，坚持，坚持。3天，1个礼拜，2个礼拜，3个礼拜，坚持祷告，必要的时候，那么可以直到神听你的祷告，直到祷告应验。今天我们看到师母上，哇，5分钟就累得气喘如牛。他是跟神的使者摔跤一个晚上，不得了。他就是大有能力，神大大祝福的一位人物雅各。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功课，然后好不容易了与哥哥和好了，然后怎么去面对老爸？ 骗了长子的名分，看到没有？哎呀，老爸老一点了，他不会报复我，他一定爱我的，啊，然后呢，回到老爸的身边去，别十八去，啊，过了一段岁月，然后被他的几个儿子们一起哄骗，说约瑟，看看这个彩衣，约瑟被野兽吃掉了，很难去想象，身为一个老爸会被孩子们欺骗，小心了。如果你偏爱，你特别的疼爱了，可能你失望越大，伤痛越大。爱主第一，从现在开始，把神摆第一。这样子的话，有圣经的真理的原则。凡事祷告，哎，要不要给这个儿子？要不要给这个女儿？祷告了，就神感动你就给，不要偏爱。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最好的真理的原则作为依据。来照顾我们的孩子们，祝福我们的家庭，一代、两代、三代下去都可以。如果耶稣赐来的话，弟兄姐妹们，约瑟他是有恩膏的、有呼召的、有异象的，他的异梦啊，他的异象带来好多的逼迫、熬炼，甚至他的哥哥们要谋杀他，后来把他出卖到埃及。为了这个异梦异象会付出好多的代价，但是不要怕，你们祷告求神，神给了你们这一生的方向没有？有了，感谢神，必然的。哇，这个梦太大了，但是呢，有一天会美梦成真，坚持与神同行。约瑟在副会长的家里头，约瑟在他的整个的监牢里头，在那最后的几年当中，他并没有失望，他尽心尽力的做最好服侍，啊，无论在哪儿有神的同在祝福。时候到了，是一夜之间他成为宰相，埃及全地的宰相，不得了哎！成为法老的父，他这样称，跟着他的那个哥哥们这样的，我是法老父，管理全。整个的埃及全地的宰相，全地的主，哇哦！弟兄姐妹，神要高抬你们，但是你们如果不认识神的真理的原则，我们很有限。我们对神给我们量给我们的福分，我们给我们一百，我们只有70%、80%算不错的，在福分临到我们身上。今天让我们尽心尽意的爱神，为孩子们祷告。然后好好的爱神，服侍神，走神的道路，时候到了，必然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我们在古时候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从来没有出门了。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不一样了，你不出门也会扫地出门，你不出门也会串联文革，你不出门会逼得大气候逼得你出门，你预备好没有？我们今天我相信我们是更预备好的，因为我们来到的异邦异乡游子，我们的问题是格外一等。我们对这个政府这个国家我们存的什么心态？以前是也许是又爱又恨，现在没有恨就是爱。也许以前不会祷告，现在常常为这个国家祷告感到稀奇，不但为这个心爱祷告，而且为我们的救星，我们的同胞骨也不断的迫切祷告，为全球祷告，为美国祷告，为这个疫情所到的地方的祷告。我们就是与神同心同工的神的儿女。我相信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一点，时候到的时候，有一天如果耶稣辞来啊，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们是预备好了，安然的预备后事，安然的那么来祝福我们的子孙，鼓励他们。我们在天上见，再见，在天上来见，这是预备好的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透过约瑟雅各的一生，透过圣经所记载的埃及这个世界充满了死亡，我们用感恩的心 将荣耀归给神。神的美意是生命，神给我们的是祝福满满。 Amen。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在过去四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了你已经开启了中国的门，我们已经看到了神的灵也浇灌在这干渴地上，因为这是你末日的应许。在末后的日子里头，你要将你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包括我们中国。所以就在此刻，我们再一次的为我们的同胞骨肉祷告。我们看到这个过去黄金周，十月的黄金周，就这个八天来，如何的五六亿人口在我到处的去旅行观光。主啊，我们巴不得这件事情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没有许许多多的那些疫情所带来的烦恼苦愁或者伤亡死亡。求主怜悯，让这件事情成为万国的一个见证。求主怜悯在上掌权的，也让他们知道唯独耶和华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唯独耶稣基督，唯独圣灵，他们祝福之下，我们国家才有盼望。求主怜悯。主，我们也为美国来祷告。亲爱的主，主啊，正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头，主啊，这个确诊的候选人是不是能够连任，还是不能够，有更多的混乱在等着前面。我们恳求主耶稣，你来祝福怜悯美国，因为美国在过去的岁月里头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祝福天下万国。主啊，再给他们一个机会，捆绑那些黑暗的势力，释放美国的教会，你的儿女们的心更多的亲近你，仰望你。愿主耶稣你怜悯，让这个疫情当中的美国能够顺顺利利的大选当中产生合你心意的元首总统。天父们也相信时候要到，教会在疫情以后会有极大的复兴，极大的复兴领导全地，也领导日本。主啊，怜悯恩待祝福新任的首相。主啊，这个海岛的国家从来没有大复兴的一个海岛的国家，我们相信你也爱这个日本的一亿多人，我们也相信你有你的时刻，时候到的时候，极大的复兴要临到这海岛的国家日本。日出之际，我们相信在你的幕后的日子里头有一股旗子，就是日出之地的诸国多王，不同的国家要连接在一起，在那以前会有极大的复兴。虽然他们的结局是要到中东去，为了石油，为了那边的财富，然后跟敌基督，在欧洲的敌基督，跟北方的苏俄，跟美国一起来争夺。然而我们相信在这个当中的极大的灾难以前，哈米吉罗顿大战以前，我们要看到的是主耶稣您的旨意，在末后的日子里头，我们要看到的是大丰收、大收割。主啊，你的装扮、你的装备、你的预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预备好来寻求神的面，得到你那来的异象异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照着圣经的真理的原则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求神怜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要看到主啊，你兴起庄稼的工人在日本来收割这末日的大丰收，来收割日本的庄稼。谢谢耶稣。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把这我们的华人仰望在你的手中。在这寄居的生活不容易，主啊，疫情以后可能会有更大更大的挑战，经济的、财务的、生活的挑战，求主来怜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教会是你所爱的，你必然为我们预备这一切，包括我们的事业、生活、起居，也纪念我们在远方的家人，与他们同在同行，看过他们。 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主耶稣你恩待你的儿女们，在前面新的一个礼拜，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与我们同在同行，祝福我们，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